上海官员遭到锁定，官媒喊话全习近平亦都表态，欧美升级制裁代价巨大，五角大楼遭到质疑，李家超请辞，可能成为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外界施压奏效，上海骨肉分离政策松动，俄军暴行引发公愤，欧洲十一国三日驱逐218名俄国外交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上海疫情失控，各种社会乱象大爆发，当地社会的管理问题亦都漏洞百出，民间怒火直指当权者，上海官场的腐败无能亦都被表露无遗。近日中共官媒甚至公开呼吁上海官员干部要挺身而出，切实为基层分忧，批评意味浓厚。与此同时，港媒亦都披露了习近平早前曾经对上海官员作出的评价，引发外界关注。4月6号，港媒明报发表署名分析文章，披露了习近平早年在上海的一些经历以及上海官场特点，并点明了习近平对上海官员的态度。文章当中提到，据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沈洪光回忆说，习近平当年曾经用不黏人三个字形容上海官员，其实这个不黏人的评价亦都反映出当时习近平在上海未能够真正和当地官员打成一片。文章还指出，上海官员精于计算，担当不足，习近平到上海的时候正是前上海书记陈良宇落马之后，当时上海官场人心惶惶，多数官员都对习近平敬而远之，除了第二把手韩正之外，恐怕亦都没人敢黏习近平。目前李强虽然是现任上海书记，亦都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大管家，但在今次疫情当中亦都面临危机。据悉，中共当局已经投入了15个省以及军队的40000多名医疗人员支援上海，是自武汉疫情以来的首例。另外还调动了每日238万管的核酸检测力量去上海。上海官方说，上海50000名公安全员上岗，加强社区封控力量，并表示上海政府跟进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措施。不过明报的文章对此却指出，近日有报道披露，现在上海的一些官员已经逃跑或者躺平，郊区乡镇甚至要由军队医护接管。上海官员被批评为顶层路线错误、中层指挥失当、基层能力低下。对此，中共官媒近日甚至公开高调呼吁上海官员干部要挺身而出，切实为基层分忧，亦都从另一方面间接印证了这种讲法。4月6号，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上海市疫情处于高峰期，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90000人，发生了较多社区传播，并外溢到多省多市，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随后中共官媒解放日报亦都在同一日头版刊发文章，直接表明是写给上海各级领导干部的，高调呼吁上海干部说，请上海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切实为基层分忧争能，为百姓解难。文章当中提到，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力，没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没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批评意味浓厚。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目前上海防疫乱象频出，民间舆论已经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权者习近平，而由于上海官员对中央指令纷纷躺平逃跑不配合，所以党媒先至不得不高调呼吁。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4月6号白宫宣布，美国及欧洲盟友预计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在俄罗斯的所有新投资，加大对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制裁，以及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制裁等。美国还将会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国银行储备偿还债务，而 以此消耗俄罗斯的财政资源。美国传媒说，新的制裁方案将会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最新制裁升级，要俄罗斯为入侵而付出代价，并随时间推移，切断俄国用来发动战争的关键经济部门。目前有最新消息说，欧洲已定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不过美国财经传媒对此警告说，欧盟多数成员国高度仰赖俄罗斯煤炭，这个计划可能引起欧洲电力短缺、轮流停电和全球煤炭价格飙升等三大毁灭性代价。美国财经传媒分析认为，俄罗斯为欧洲最大煤炭供应商，但欧洲对于制裁禁止俄国煤炭的计划尚未找到确切的替代方案，如果贸然行事，可能引发全球对煤炭的疯狂争夺战，进而引发骨牌效应，影响全球煤炭供应市场。根据调查，欧盟进口的燃煤当中，俄罗斯就占了将近七成，其中以德国和波兰最为依赖。不过波兰政府日前已经宣布禁止从俄国进口煤炭，成为欧盟会员国，对俄国实施能源制裁的首例。此外，亦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针对俄国的经济制裁手段似乎收效甚微。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有人提出质疑，美国国防部阻止俄国攻击乌克兰的努力是否已经失败。4月6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有多名议员质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国阻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努力是否已经失败。对此，米利回应表示，除非美军部署到乌克兰，否则普京不会被吓到。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有人提出将美军部署到乌克兰，他本人亦都会反对。米利说，坦率地说，我认为阻止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想法，通过美国阻止他需要美国军队的承诺，但这样会冒同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我当然不会建议这样做。米利还指出，经济制裁对阻止侵略效果非常差，但他同时表示，已经成功地看到俄罗斯为侵略付出了巨大代价。4月6号，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香港传媒报道，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6号朝早向个别选举委员会委员透露，今届特首选举李家超是唯一候选人，如无意外，李家超出任第六任特首的局势已定。李家超6月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已经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如果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其辞职，准备参加下一任行政长官选举。根据法例，问责官员需要辞职之后才能够取得参选资格。在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今届特首选举局势扑朔迷离。在特首选举因为疫情从3月推迟到5月之后，除了个别政界外的人士表示有意参选之外，港府高官都对是否参选讳莫如深。特首林郑月娥直至今个礼拜才宣布不寻求连任，而李家超在宣布参选当日朝早仍然拒绝回应参选传闻。香港特首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在去年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中共完全操控近1500名选委，其中没有民主派人士。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在大纪元真言真语节目当中表示，李家超如果担任特首会有三项弱点，第一是学历低，第二是政务方面的经验不足，不够熟悉香港官场脉络、政府架构，第三是他在北京控制下自治权力最低，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如同特首人形纸板公仔。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保安局任内推行的不少政策被批评损害人权，他因为执行国安法和林郑月娥等人遭到美国制裁。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7号至11号进行的民调，李家超的支持评分和民望正值都创他上任政务司司长以来新低，支持度评分为 34.8 分，民望正值为-14%。经济学家、财经专栏作家罗家聪在真言真语节目当中表示，如果李家超是中共挑选的特首人选，反映中共看重国安超过经济。 佢預計新特首上任之後，會按中共指示逐步將香港變成大陸城市，不排除會好似大陸一樣實施資金管制，香港的優勢將會逐步消失。上海大量染疫婴幼儿被迫同父母分开的影片震惊国内外，甚至多国使馆致函抗议。在外界压力之下，4月6日，上海当局允许一些父母和感染了中共病毒的孩子留在一起，成为当前中共严格清零政策的一个例外。该市卫生局高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家长充分了解健康风险并签订协议，可以申请和特殊需要的孩子同住，家长必须戴口罩，和孩子在不同时间用餐，避免和孩子共用物品等。但该市官员没有定义什么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上个周末，上海父母和受感染的孩子被迫分开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影片显示每张婴儿床上都有几个孩子，但是没有父母在旁边，这些影片引发众怒。此前，上海市卫健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家长必须是阳性患者，才能够住在儿童区域陪伴照顾孩子，并一同接受治疗。这个规定引发一些家长在网上发帖询问，如何才能够快速染疫，希望能够借此陪同自己的孩子。对此，已经有多国外交官致函中共外事部门，敦促中共当局不要这样做。3月31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写信给上海市外办，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写给中共外交部，都要求不要将父母和孩子分开。法国领事馆和英国大使馆都表示，他们写给相关部门的信亦都代表了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国家、挪威、瑞士、澳洲和纽西兰等。美联社报道，驻华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德国科德堡集团亚洲地区代表许佩蒂批评上海的严厉封锁，说我们看到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尤其是新鲜蔬菜，市民无法通过 App 获得送货服务。另一个真正的最大恐惧是最终被关押在其中一个大规模隔离点。尽管上海民众对经济影响越来越沮丧、担忧和愤怒，但中共当局表示坚持其强硬的零容忍方法，要求进行封锁、大规模检测以及强制隔离所有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目前上海在酒店、体育馆、展览中心等地设立了62个隔离点，在上海会展中心建立了可容纳40000个床位的方舱医院。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布查市的暴行被揭露之后，激起欧洲多国的新一波外交制裁行动。从4日到6日的3日之内，已经有至少11个国家共驱逐218名俄罗斯外交官和大使馆人员，是近年最大规模。法新社报道，希腊6日加入这一场外交制裁行动，宣布驱逐12名俄罗斯外交官和领事人员。如果加上过去两日多国宣布驱逐的206人，3日内已经有218名俄国外交官遭欧洲多国驱逐。英国卫报5日报道，自法国、德国4日分别驱逐35名和40名俄国外交官、使馆人员之后，4日和5日陆续有其他国家跟进，包括西班牙驱逐25人、意大利30人、斯洛文尼亚33人、爱沙尼亚14人、葡萄牙10人、瑞典3人、丹麦5人。立陶宛亦都驱逐俄罗斯大使，48小时之内共驱逐了206名俄罗斯外交官，是近年最大规模的外交关系断裂。加上之前驱逐的100多人，到5日为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325名外交官遭多国驱逐。俄罗斯副外交部长格鲁希科5日表示，这个是预谋的行动，只会有反效果和长期影响，俄罗斯会有报复措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